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什么是家庭宝贵的宝物？在今天我们刚刚庆祝纪念母亲节，因为母亲节这个节期这个节日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这是因为从教会开始的。我相信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看重，感谢上帝赏赐给他们母亲，因此在教会里面来发起，也成为一个很大的风潮，也成为现在我们有机会能够在教会当中来纪念我们辛苦的母亲。牧师有准备今年的母亲节要怎么过，我不知道大家你想的这个问题你怎么来回答。那我要放一个 MV 给大家看，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一个叫做洗衣机的歌。好，有看过吗？有些有，有些没有。这是我女儿跟我讲的，我觉得还不错，在这里放。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 MV。 那个人很帅。
洗衣机穿着一身褪色塑料亚克力，独坐在阳台享受日晒风吹雨淋，电视机孩子们目光的以他为中心，黑色简约外形多适合客厅，就算是吹风机也能够显外形，洗碗的水星下脚印亲密，网络的电视机只成为古董机，典雅的中医比谁都更受欢迎，木兰的洗衣机从没有主题曲，只有风霜灰尘让人不想接近，从来没有一季的原野你丢多少他的心，或许总是全心也却力气大战斗的身体，多少年的学者也是这时间一眨眼换了年纪却依然经历孤独，勇敢洗衣机，咖啡机欧洲进口带着书卷贵族气，孩子都长大了爱握着他和那机，洗衣机一直以来就很大没心机，他的唯一关系是何时放弃，就算是一对一原来太光年纪，也带我经历冒险和爱情，冰箱的肚子里比较了冰淇淋，抚慰了多少失恋和失恋的心，无奈的洗衣机从学不会淘洗，洗过多少四季转头才一世纪，所有年纪都突然有天好想要把满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他早就坏了，只是舍不得换新，奇怪是谁一直牵起着我装的火和无敌，好久一乱原来我衣服全部都是妈妈洗，从来没有一句在你眼里丢多少他都洗，他却总是全心又全力直到战斗，多少年的生产人生在时间一眨眼过去，才发现了妈妈一直是我不相信你，
母亲节真的是表达感谢的日子，不知道在你家有没有一台洗衣机，许多的电器放在那个地方，是好像甚至妈妈有时候看那个洗衣机洗得不好，她自己手洗一些的衣服。母亲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刚刚在那样的情境当中，因为今天这个是我第三堂的讲道，所以我给大家比较容易进入状况。我看着主恩在这里，他虽然在讲青少气，虽然从一个辅导的角度，可是我却忍不住从一个好像一个陪伴者，在我们生命中谁最像那个用生命陪伴生命的人？我想是妈妈。所以今天母亲节是表达感谢的日子，还有几个小时，我在母亲节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表达？我也听过一个母亲节的笑话，是以前从教会别的牧师讲的，我把它记下来。他说那个母亲节结束以后，爸爸带着小孩回家跟妈妈说，妈妈今天那个衣服不要洗，明天再洗。妈妈这个碗今天不要洗，今天是母亲节。结果呢怎样？好、哦、下礼拜要是谁让牧师知道你跟妈妈说这个话，我会帮妈妈出口气。可能他做了好多好多我们没有看到或是以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就在那点点滴滴的当中，他陪伴我们，他成为我们生命中很大的榜样。可能说不出他是什么，可是我相信那是母亲的爱从上帝而来。而母亲节，牧师要大家去想，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团体当中，大家庆祝快乐，拿着花，或要当第一次当母亲的人，有没有母亲节会难过的人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会带着一个白色的花，或许有些人那是纪念妈妈已经过世带白色的花。伟伦牧师，我带了好多年白色的花，我今天在楼下看见说有红色有白色还有粉红色，我就问他说，问我们梅月主任说，那粉红色是什么？他说如果你的岳母还在，那可以带粉红色。我突然好高兴，我戴了白色 好不算短的一段时间，我今天改戴粉红色，也让我提醒，是的，我因为经着这个家庭，我太太的妈妈也是我的母亲，我可以好好的提醒我要好好的孝顺她，可以关心她。母亲节里面会难过的人，或许除了挂白色花的人以外，也有些可能他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没有办法常常在妈妈身旁的人，会是难过的人。可在这信仰团体，会不会还有些人在母亲节会难过的人？我们用那个眼光看见，在一个大家都很快乐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什么话来陪伴他们吗？或许有些人夫妻都喜欢有小孩，可是不知道上帝怎么没有应许，或许从这样的角度，每年的母亲节对他们来说可能有另外一种感觉。还是有些人因着家庭因着身体的状况没有办法来生小孩或在这成为一个母亲，或许在母亲节的当中也有另外的滋味。还是在第二堂里面，我看见有好些的妈妈，他们年纪比较大，可能在母亲节的当中，等下他们回到家里，小孩有好的成就陪伴，可现在都在国外。我们有可否看见这样的人 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陪伴他们。还是有些人或是在社会上，可能他照顾的小孩从来没有机会可以有听到他的小孩对他说妈妈母亲节快乐，他比别的母亲更辛苦来照顾陪伴这样的小孩。我们是不是可以代替这样的小孩跟这样的人说母亲节快乐？还是可能也都看不出来，可是你知道有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为着小孩的家庭，为着小孩的事业，他现在面对的事情，或许在母亲节的这一天他也没有放假。也求神保守，让我们敞开这样的眼光，看见有些人会在母亲节难过的人，我们是否也能够成为他们的陪伴。而牧师今天也在这样一个母亲节的礼拜当中，用两段经文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生命中重要的事。第一段经文在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箴言24章24篇第3到4节，我选的是那个现代中文译本。他写说，家庭是建立在智慧跟谅解的基础上，有知识的家庭屋中充满贵重的宝物。短短的一节经文，我要带他去思想，你想你的家是建立在智慧跟谅解的基础上吗？一个家庭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你同意这句话吗？还是除了你觉得你在你的家当中除了谅解跟知识与智慧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基础？而有知识的家庭指的是什么？是爸爸妈妈的学问很高，还是那个知识是对上帝的知识，还是那个知识是对小孩认识的知识，还是那个知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小孩的那样的知识？一个有知识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而屋中充满贵重的宝物，如果你全家一起讨论，让小朋友想说，你觉得我们家的宝贝宝物是什么？大家找找看，我们家里的宝物是什么？刚刚牧师提了这三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母亲节那个家庭礼拜那段经文更要讨论的题目。或许我们当中好些人不见得知道，在我们教会一年里面有7次教牧团队会帮大家设计有一个家庭礼拜的程序的内容，包括前面的一个玩的游戏，当然可能设定的对象是有小朋友或青少年的，有个游戏，有一段经文，有讨论的题目，有诗歌，还有一个祷告，让大家可以用一段短短的时间在那里有家庭的礼拜。或许这也是一个你在想看我们第三堂的弟兄姐妹，大部分还没有走进到婚姻当中，牧师挑战大家，也提醒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你就是那个家庭里面可以做主的人，是不是你在家庭当中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礼拜的时间？我相信在讨论这个什么是家庭中最贵重的宝物，每个家庭有不同的答案。我今天把这提出来，我也不要在这当中好像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可是要大家去思想在生命中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而第二段的经文刚刚读的是耶稣提到在登山宝训的当中，他这样说，如果你到祭坛上献祭的时候，你想起跟哪个人有什么样嫌隙，或是说对你不满，你就把礼物放下，先去跟他和好，再回来献礼物。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讲起一群人来听这个上帝国的道理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讲的好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他看重这样的事情，他把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对当时那个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都知道献祭在祭坛上面献礼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耶稣竟然在登山宝训的当中把这件事情说有比这个还要重要的事情。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而言，或我们之前读乐活读经的创世纪，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生命很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他们遇见神。在那特别的时刻的时候，那是一个神圣的时间跟空间，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在他生命中重要的事情的地点，甚至不止一次在那里堆石头成为一个祭坛，在那里成为一个纪念，在那里献上礼物来纪念这样的事情。所以祭坛是什么？而耶稣竟然在那里把这跟祭坛放在一起。祭坛是什么？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的家具。为什么这么说？家具不是有桌子、有椅子、有吃饭、有其他的餐桌各样东西，可是最古老的家具是因为那个家具放在那里形塑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好像在那里有因着祭坛人来到一个特别神圣的空间，在那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人跟神有一种亲近。而我相信那是上帝从伊甸园开始，他们就曾经体会那样一个来到跟神一起的地方，而他在那里用献祭来表达。而祭坛是什么？我相信他也是在当整个世界其他的家具都毁灭的时候，在那新天新地的里面，祭坛还在那里。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当众天使跟我们众圣徒在那里用圣哉圣哉圣哉发出赞美的时候，那众圣徒的祷告好像馨香的祭传到天上，那里还有一个祭坛。祭坛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家具，也是那个到最后为最后留下的家具。耶稣说，如果你在祭坛前，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在祭坛前的时候，耶稣知道我们会来到祭坛的前面。就像我们刚刚在敬拜的当中，我好享受在我们和平教会第三堂敬拜赞美的当中，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全身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是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存着那份敬拜的心，我们渴慕礼拜天早上有一段特别的时间，这里好像祭坛，我们好像在这里可以跟神有个特别的时间跟空间，好美好。耶稣知道我们会来到祭坛的前面，而在祭坛的前面，耶稣说，如果你在祭坛的前面想起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会想起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会想起我生命中曾经在礼拜堂里面有许多美好的事情。我想起曾经不在这个教会，可是也是在一个教堂的当中，我走进了教堂里面，我在那里有主日学要上台表演，好像第二堂的弟兄那些小朋友在这里表演。我会想起有一次，那一天铺着红地毯，我在这里看着我的太太从后面走到这里来，我从岳父的身上的手上接了这个手，站在这个祭坛的前面，在那里立下我们婚姻的约。我会记得当我的女儿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们抱着她来到这个前面祭坛的前面，恭敬地将这献给神，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宝贝。我也感谢神，后来再过了十多年，这样的一个小孩、小女孩活泼的乱蹦的来到这个面前接受坚信礼。在祭坛的面前也让我想起我母亲的告别式，有许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带着那个安慰陪伴我们走过那悲伤的时刻。是的，当人渴望在上帝面前来到祭坛前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美好的事情在这里。耶稣知道，他知道我们会来到这里，因为或许在那里，在那个创世纪最初的时候，人跟神不用透过献祭来消灭那个罪恶、那个代赎的时候，人跟神那样的关系，人渴望在来到祭坛面前、来到教会的时候，再一次做那跟神的连结。可是耶稣在说，当我们来到祭坛面前的时候，如果突然闪过一些人跟一些事情，那种感觉像什么？ 好像你忽然在这个很神圣的地方突然闪起，哇，我好像有得罪了一个人，或是某一件的事情。或许你会想，怎么会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刻有这样的意念跑到我心中来，或是那种感觉像什么，我就想到好像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很好，突然有什么一只蚊子跑过来在你耳边，嗯，然后又后来又跑过来，嗯，又赶走，就像那种感觉。你是不是好烦哦，我睡得好好的，在这个美好的时候让我好好睡一觉，怎么有这么恼人的一只小小的蚊子在那里飞呀飞呀。或许是在这祭坛美好的时刻，我们放下世上其他的事情，或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上帝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美好当中还有一些事情在那里。或许想起来这样事情也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那好像是我们手上一个 OK 棒的一个伤口，一个人跟人中间一个亲密的关系，何须在这当中来谈来讨论或是要做些什么。在和平教会我们当中，我们祷告，我们周报里面的祷告，这世界常常一直在发生很多危险很多紧急的事情，不是吗？我们为着尼泊尔那7000个受苦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破碎的房子的灾户，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为着台湾的政治，为台湾的经济，为了台湾的水，还有为着向主回应主呼召征战的传道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有这么多需要祷告的事情，而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个小小我坐在我们某个角落的人心中的一个意念，是重要吗？但我们那重要吗？或许我们说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跟一个以前好很好的朋友，可是因着一些事情没有再从头之后从来都没有再联络了，日子不是也一样这样过吗？我们还会交到新的朋友。我们可能很早就想到要回去跟一个老师跟他说谢谢，可是一放一放，一年一年有这样过去，也过了好久。我们可能当中有人答应小孩子要带他去儿童新乐园玩，从开幕的时候到现在，可是礼拜六都一直忙一直忙，小孩也后来都干脆不讲了，他还是一样成长，日子也一样这样过。是的，这个世界有许多伟大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拥抱这个世界，或为着我们自己的目标跟理想去努力的事情。是的，可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他要讲起这样的事情，在这美好，当我们在祭坛前这美好的时刻。可是在我知道当我真的可以绕过这些我生命中小小人际关系的缺口，我可以跨过那，然后去拯救世界，穿上我的超人装，或是用我强烈的祷告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心中我知道在那里有一些地方或早或晚有某一个点，我就在那里，有时候好像一个看起来外面还不错的水果，可是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可是在那里可能也是放着放着，可是我知道或早或晚那个东西会不一样。是否生命中有些地方在那里有灰尘会发霉，可能没有人看到，可是耶稣讲的是这件事情。耶稣说，如果你在祭坛前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曾经得罪过某个人，当然牧师不是要大家等下已经在想，或是用尽一定有一个人，然后等下那个利亚下楼的时候去问敬拜团的说，你们看到底是谁，我得罪过谁，你们老实说。 非要把它想出来。牧师讲的不是这个。如果在一个过程的当中，或是一些已经遗忘的事情，或是我们已经处理的，过了就过了。上帝让我们心能够这样来坦然的面对。可是你知道耶稣指的是什么？有个姐妹分享她的经验，她说她记得她的家里有一天晚上要吃晚餐的时候，爸爸妈妈之前突然争吵，不是那小小的争吵，可是后来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吃饭的那个晚餐东西是用丢的到桌上来，然后她说她还记得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不敢有什么样声响，因为那个晚餐好安静，爸爸跟妈妈都没有在讲话，只有那个碗盘的声音，就这样吃了那个晚餐。第二天晚上爸爸跟妈妈还是一样好安静，没有讲一句话。第三天晚上还是这样。那个姐妹说，是的，后来当然有比较好，一个礼拜之后，三个礼拜之后，妈妈跟爸爸有开始讲一些话。可是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家不一样了。这个50几岁的姐妹，她说的是，她回想的那一件事情，是她小学一年级的事情。耶稣知道，看着这万家灯火，或许那样的事情是里面某一个灯，某一盏灯里面一个家庭的事情。另外一个家庭同样在吃晚餐的时候，小孩子坐在娃娃的那个安全座椅上面，东西撒的地上桌上都是，先生工作忙很晚回来在那吃饭，吃饭的当中先生对太太说，我们那个保险跟这个月的账单我赶快去缴一缴，时间就快到了，你去缴了没有啊？还没有。啊，这还没有，在忙什么？那么多事情可以忙哦，赶快去缴一缴啊。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我们邮局里面没有那么多钱。为什么邮局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我钱不是都做完都交给你了，你是怎么在管钱的？邮局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多钱，邮局里面就是没有这么多钱。如果你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就不用过这样的日子。我每天这样辛苦的工作，你还这样，你的钱是怎么管的？那个先生把东西放下来，碗放下，开着门，把铁门重重的一声关起来，就出去。之后听到电铃的声音，开门，太太热切地把门打开，带着这个先生走上来，在门口彼此急切地对对方讲对不起。这个太太跟先生彼此拥抱，这个爸爸进来把小朋友抱起来，全家一个快乐的 happy ending。 那个家庭值得这样一个快乐 happy ending 不是吗？他们值得这样。可是你想，那个电铃从爸爸离开到回来要等多久？5分钟？1小时？1天？3天？1个礼拜？还是让那个小孩当他在回想的时候，过了20、30年的时候，他有机会分享，才讲起从那一天开始爸爸出去我们家就不一样了。不知道当看着这样的一个万家灯火的时候，一个家一个家的当中在上演的什么样的剧码。牧师在讲一个关于海绵宝宝水壶的事。另外一个早上，这个妈妈很早 就把小朋友叫起来，赶快赶快，那个俊宏啊，赶快起来，没有叫俊宏的哦，俊宏刚起来，赶快把东西准备准备，来不及上学了，你早上那个把妈咪帮你准备这个便当，赶快放到便当盒里面，有你喜欢吃的卤鸡翅，哇，东西赶快收一好。对了，把你那个水壶拿过来装水，要多喝水。这个小孩说，没有，没有什么水壶啦，没有水壶，什么没有水壶？那个海绵宝宝的水壶啊，这学期都还没过完，你这已经第三个水壶了，你不看看，像那个恩姨，小学都毕业了，水壶都没有掉过，你学不学你的姐姐？不管你了，东西拿一拿，管你有没有喝水。那天晚上傍晚的时候，这个妈妈焦急的在那里，她看着那个时钟比平常还要晚，小孩还没有回来，她桌上准备她喜欢喝的优酪乳，她想我等她小孩回来的时候，她要走到前面去对她的这个小孩说，对不起妈妈，早上讲话太大声。可你想，这个小孩为什么妈妈等了那么久？是五分钟，是一个小时，是一天，还是一个礼拜？耶稣说，若我们在祭坛前面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曾经得罪过弟兄、姐妹、爸爸妈妈、小孩，耶稣说就先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下来，先去跟他和好，再回来敬拜上帝。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要我们来做的。最后我讲一个关于一个牧师的事。有个牧师，国外的牧师，他搭飞机要做一段不算短的旅程，可是当飞机一起飞没多久，他就发现他旁边坐了一个四十几岁不认识的女性，然后他在哭。他在想，我是一个牧师，我还穿着牧师服，旁边有一个姐妹虽然不认识，她在哭，飞机还要飞那么久，我应该多说几句话来安慰她。所以她就对她说，你好，我是一个牧师，你有一个心情很不好的旅程哦。这个姐妹在哭就起来说，是啊。牧师觉得好像没有安慰到她，她又再想想看，英文就说I'm sorry,然后说我很抱歉，你很难过，那今天虽然外面的天气这么好，飞行也很好，可是你有一个很心情很不好的旅程。那个姐妹又起来对她说，我要去参加我爸爸的葬礼。你爸爸的葬礼，看你哭得这么严重，你跟你爸爸一定很亲齁。那个姐妹抬起来对她说，事实上从17年前开始，我没有跟我的爸爸讲过电话、写过信、寄过卡片。事实上在17年前那一天，当我离开我家的时候，我们有好大的争吵，争吵完以后我就打开门，重重的把门摔起来，我不要再回到那个家。而我还记得我最后跟他讲的那句话是，你去死啦。而现在他死了。假如我们现在在这里，在个美丽的礼拜堂当中，我们预备心来敬拜神，如果真让你想起某个人，那么请你要听主耶稣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为着上帝的缘故，为着别人的缘故，为着自己的缘故，去做那 要及时去做的事情。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以至于我们会发现在家庭中最珍贵的宝藏是什么，那个智慧跟谅解。我们会去发现原来耶稣所说的那个在生命中信仰中我们看作宝贵的是什么。你愿意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有机会在和平教会这个美丽的礼拜堂当中来敬拜你。谢谢主，今天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父神，也让我们能够倚靠从你十字架宝血的恩典，因为在那里你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也因为这样，主，我们相信你也有那样的力量跟能力，你也渴望我们因着这样的能力能够与人和好。父神，就求你来保守带领，也让我们听见这话语的从你得到力量，做我们该做的事。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来，我们邀请大家要来唱这一首我们成为一家人，要成我们的回应的诗歌。是的，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让大家来思想这样的经文，这样的歌词，要把这成为一段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 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母亲节感恩礼拜的当中，我们在祭坛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但主，我们向你问，主啊，是我吗？是不是我还有些事情是你渴望遵行你的旨意去行的？如果是，就求主你保守，给我够你从你而来的爱跟能力，去做那主你能遵行你旨意的事。求主你保守，因为你知道那是不容易的事情，要跨出那一步，主你知道那个难受跟痛苦。但主，我们恳求你，因为你是爱，你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机会因着你跨过这些，而曾进入那丰盛的生命。求主保守带领，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